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个话题是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？当我们思考这个话题的时候呢，我就想起几幕，其中一个呢，就是我们之前几个礼拜之前，我们不是很多希望我们的孩子们，希望我们的大人都可以看一个片子嘛，那个片子呢是讲到耶稣传，耶稣传呢那里面有一幕就是马大和玛利亚他们在那里忙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听到，然后呢马大就在那里一直在忙忙的时候开始他有一些不太满意，所以就跟主说主啊。你看，你可不可以把玛利亚叫过来跟我一起忙？当然，主跟他有一些的其他的回答让他有点不好意思。所以后来他见，主跟他的回答是说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个上好的福分但同时呢，我们也看到耶稣后来也鼓励马大的服侍，所以到了后来呢，马大在服侍的时候呢，也是非常的喜乐，不像他以前那么心烦意乱了这一幕我想起来就很有趣，后来呢，我也想起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的时候，谁在做主，谁在哪个是主人，哪个是客人的时候，我想起一件很有趣的一段谈话，就是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的家庭当中的时候，当时那个家庭的是外婆在这里面就是短期的访问这个家庭。那个外婆呢，非常的开朗，也很会就是说一些事情。当时跟我们分享起来的时候，就看到自己的外孙呢，都非常的可爱。当时呢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是很半开玩笑、半认真的说了一句话我记得还蛮清楚的。他说：“我们在这里的身份挺特殊的不知道自己是主人还是客人，在这个家庭当中，如果说自己是主人的话。”我怎么感觉我说的话也不算？如果说自己是客人的话，那感觉好像什么活都是我在干。所以当时我们听了之后，就所有听的人都哈哈大笑，就觉得这个描述真的是非常的生动哈。那让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：究竟在那个家里面，谁是主人，谁是客人？如果我们今天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人的话，我们真的有把他当主人吗？他所说的话，我们让他算吗？我们跟着他做吗？或者是我们把他当客人，觉得我有一个计划神那么大的能力，神来帮我搞定这一切，神来帮我做一些事情，就是他听我的指使，他来干这个就好。或是我们甚至也不把他当主人，也不把他当客人，半主半客或者是什么。非常的复杂，我们感觉好像神在我生命当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？我们希望从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，希望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在做王的、做主人的、做老师的、做真理的，是来赐给我们恩典，也是来呼召我们去施恩给别人。所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哈。罗马书5章12节开始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治人的预像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。若因一人的过犯，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审判是由一人定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。 他了。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洪恩又蒙的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在生命当中做王？如此说来，又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定罪，照样因一人的义行，众人也都被称义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都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都成为义人。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在只是在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。这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我们感谢神，在这段的经文当中，神让我们看到这里面好像有两个王，一个是从前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的，就是死，就是罪，就是律法，就是悖逆，这些事情一直驱使着我们的生命，好像要跟着他们，这是从前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。但是现在有恩典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耶稣基督赐下恩典，耶稣来做我们的王，因着他的恩典也借着义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，正在顺从他施恩给我们，来呼召我们去用恩典去带别人，好像有另外一个系统来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，我们变成新的一个人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鲜明的对比，而且这个每次讲到这个对比的时候，他用了一些很丰富的一些连接词，有时候说照样，有时候说更加，有时候说岂不更，有时候说更何况呢，有很多这个对比的词，让我们看到从前的王跟现在的王有很多的不同。现在的王，我们今天看到几个什么样的特点呢？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是承上启下的一段经文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一句话就是在第十二节当中，他是这么说的，这在你的英文翻译当中，它是 therefore， 就是这样，就是所以。那么我们的和合本里面就只说了一个这啊，其实这个therefore 所以这个词，就是说之前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因为之前所发生的这些事情，因为之前我所讲的这些话，所以我现在要带出我的重点来。那么之前讲了什么样的话呢？之前就是讲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被神称义了，因信耶稣基督就因着今天所站着的恩典呢，神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向他，不断的成为圣洁，不断的被分别出来，不断的成为像神那样的恩赐。因着信心，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他的儿子的模样。因着这个信心，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所以这是上文所讲的事情。总之上文总结来讲，就是说我们因着信过去被神称义了，因着信现在可以成为神的圣洁，成为在神的性情当中有份，将来我们依然因着信可以得享与神一起的荣耀。这样，那接下来他就讲，因为这些，因为之前我们讲了这个信心所带来这么大的果效，那我现在就来讲一讲你们现在所占的这个成圣的恩典，这个恩典有什么样的特点。这就是在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作者想要向我们表达的一个内容。因为之前信耶稣基督带来这么丰满，这么丰盛的果效，这么荣美的果效，那么我们看一看，我们为何不让这个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主呢？那这个恩典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恩典呢？它配不配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呢？如果我们让它来做王的时候，我们生命会产生怎么样的说翻转呢？所以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恩典有什么样的特点。这个恩典的第一个特点，他说是新的，是更大的，是超越的。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连接词，很多的比较，把我们新的这个王在我们生命当中新作王的这个恩典，跟以前的那个罪，跟那个死，跟那个律法，跟这些律法之下的那个被辖制，跟这个来做比较的时候，他说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是更大的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 是超越了一切的。我们来看一看哈，这个恩典首先是新的，是因为这个事情是很不合我们旧的这个生活的形态。我们旧的生活形态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律法之下。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当你有一条法令的时候，你无非就是有两个反应。第一个反应就是尽量要去遵守它，尽量去遵守它。当你遵守它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好处。遵守它了之后，比如说跟孩子定的界限，你今天做得好，乖乖的，就给你吃糖或者给你玩游戏。可能我们的孩子们就是冲着那个玩游戏，冲着那个糖去。他之所以遵守，只是被他当成一个手段来得到他的那个想要得的目的而已。所以归根到底，这个就是当我们有这个律法，有这个旧的生命的时候，当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去遵守它，我尽力去遵守它。遵守它的实际呢，是为了得到我自己的好。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，这是一种方式。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不遵守它。这个律法，我不想要遵守它。遵守它，要得到那好处，我从其他地方也可以得到。我干脆打破这个律法，我也能够得到。我要玩游戏，我就玩了。爸爸妈妈怎么讲，我就不听他。那么，我们面对律法，要么遵守，要么不遵守，都说明一点，就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，都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。这是我们旧的一个心态，无论是我们遵守还是不遵守，都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好，都是我们自己所定义的个人的那个好处，我们要去得到。这是我们旧的，说到底，过去的王是谁呀？就是我们自己。在我们旧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就是我们的王。我想说话了就算数，我想干的事情我可以想去干，我不想干的事情我就拒绝去干。因为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这是我们过去做王的一个表现。无论是说好像是罪在作王，或者律法在作王，或者是过犯在作王，或者是这个死在作王。说到底，就是我们过去那个旧的人，我们的人想在我们自己掌控我们自己的生命。这是旧。那么在这个旧的当中呢，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当然就很不同。这个新的生命呢，让我们产生什么样的特点呢？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新的生命跟以前非常的不同。在不同的表现形式，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。旧的这个王是出于我们自己，新的王是出于耶稣基督的恩典。那么面对同样的状况，这个旧的王会有一种声音出来，新的王会有 新的声音出来，让我们去听从。那比如说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从前的王想让我们听从前这个王的话，想让我们一起来抱怨神说，哎，这个困难来了，困难为什么会临到我？神若是慈爱的，困难为什么会临到我？这是一种抱怨的心态。但是新的这个王来到的时候，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，我们会从这个角度去出发，来看到神的保守而感恩。我们会想到，像诗人，像耶利米所说的一样，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这么多的痛苦，在疫情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不方便，甚至有很多的亲人生病，或者是朋友有人得到这样的病的，或者不管你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，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痛苦在里面。但在这个痛苦面前，在这些困难面前，我们有没有思考，因为神的恩典保守了我们，没有遭受更大的困难，更何况天地都是他的，如果不是神的许可，没有这些困难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。如果不是神的保守，所有的困难都有可能临到我们身上。这就是为什么以前有一篇很有名的讲道，就是 Jonathan Edwards 曾经讲一篇道，他说罪人在愤怒的神手中。他当时所讲的就是传递这样一个信息，就是说，如果不是神的保守，我们随时都有可能滑跌， 都滑向深渊。若不是神的保守，若不是神把这个空气、把这个地球、把这个月亮、把这个整个世界这样保守，我们的生命随时都可能破碎，随时都有可能消灭。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有生命气息，都是因为神的保守。哎，感谢神。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从前的王好像在说神在哪里，但是现今的王却让我们看到神就在这里。因着神的保守，所以我们没有消灭，我们没有灭亡。而且当我们面对这个成就的时候，从前的王让我们自夸说，这祸才是我的力量，我能力所得来的，就像生命记第八章十七节所说的一样。但是神马上就提醒我们，不，这个力量不是我自己的。在生命记第八章十八节马上就提醒我们说，其实你得这些是为了让你纪念耶和华，因为让你知道得祸财的力量是他给我们的。所以求主怜悯，今天你和我有什么样的成就呢？你读了多少书，得了多少的学位，或者得了什么样的工作，或者积蓄了什么样的货财，或者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了什么样的一个美好的传奇，或者是一个让大家可以羡慕的成就，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，求主怜悯，都是出于恩典。当我们面对伤害的时候，从前的王让我们产生苦毒、恼恨或者是愤怒，但是现今的王让我们做什么呢？恩慈相待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先恩待我们，耶稣基督已经先饶恕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彼此饶恕，并且以恩慈相待。那么我们看到，首先这第一条，这个恩典是新的，这跟我们从前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，跟我们从前的自我为中心是很不一样的。当这个新的事物来临的时候，你需要花一些时间去适应它，你要花一些时间去认识它，你要花一个适应的过程。你会的，当你想去饶恕别人的时候，当你想去恩待别人的时候，当你想去归恩典、归荣耀给神，去向神感恩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跟旧的生命很不适应，甚至旁边的人也可以不理解你。每一个新的事情来到的时候，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些冲击，需要过渡的时间。我记得好多好多年以前，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手机，有手机是一个新的事情。从没有手机到有手机，实际上也需要一个过渡的。我记得我们有几个人呢，在车里面，我们开车好像是去亚特兰大还是去什么地方，在路上突然车里面就音乐响起来，我们有几个人就觉得特别的奇怪，说哎，好像没有人，坐前排的人都没有谁碰那个收音机的开关哈，这怎么突然就有收音机出来了，怎么突然就放起音乐来了，就很奇怪。我们就看了半天，说这个有没有谁碰过这个，所以有人呢就继续再去坐在这个驾驶旁边的那个朋友呢，好像还再去碰了一下，说啊，那么打开音乐试试啊，是不是刚才谁不小心碰了，我们把它关上或者干什么。又打开又关上，发现诶，有音乐出来，但是不是那个音乐声呢，说这个车真是奇怪的，我们开了半天它居然会自己换频道换台呢。其实有一个人呢在旁边偷偷的笑着，忍着一直不笑，还想继续捉弄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他的手机的铃声，只有他知道，其他人都没有手机，就他知道，他故意忍着不告诉我们，一直在那里捉弄。我想说的是什么？当我们有一些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旧的我很难去适应它，我们需要时间去适应它。今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但是我们很多东西还是旧的。不用怕，这个新的来到的时候，当我们去适应它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新的是真的很好的，这个恩典是给我们带来祝福和永生的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二点，这个恩典不光是新的，而且这个新的恩典会给我们带来祝福和永生。我们看刚才所读的几节经文当中，其中有几个都是形成很鲜明的对比。其中一个对比是什么呢？其中一个对比 就是说，在最后一节的时候，他这么讲，他说：“就如罪作王，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”我们且不说这个新的手机带来新的什么生活的转变，那手机有好有坏，我们都很难讲这个手机就是给社会带来进步，或者是带来一些麻烦，这个很难讲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个新的事情。当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会需要去适应它。但同时，我们需要去认识它。我们认识到这个新的恩典，我们知道这个恩典是好，这个恩典是给我们带来祝福和永生的。那么这个比较呢，我就给大家从这里面都看一看。第一个，这些的比较，就是从人的预表上面，从一个人代表上面，以及这个人所做的事情跟另外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上面的对比，我们就看到亚当和耶稣这样一个很明显的对比。在亚当里面，我们都死在过犯当中，因着亚当一个人的犯罪，我们都成了罪人。我们在律法之下，我们想着常常去触犯那个律法，甚至还在律法来临之前，这个罪就早已经存在了。我们就是想要以自我为中心，想要被义。但是耶稣所带来的是什么？耶稣所带来的是因着他一个人的义行，我们这些跟随他的、与他连接的、信靠他的，就都被称义，就都得到永生，从他那里得到恩典，并且因着他的顺从，我们就得到这样新的恩典。在这里面，他特别提到从亚当到摩西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。他特别提到一点，就是说我们的罪其实早就已经在那里，不管摩西的律法来还是不来，从亚当到摩西，那个时候是没有摩西律法的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依然是有罪的。罪是什么呢？罪有很多的定义，其中一个当然就是说是没有达到神创造我们原本的形象、原本的完美，这是其中一个定义。但是有一个更加准、更加简洁的一个定义是在哪里呢？就是不服从神的事情，就是跟神所做的事情相违背的，那个就是罪。这个是非常非常简洁的一个定义。这个定义呢，也就是说，一切不以神为中心，而以其他为中心，或者以自己或者为其他的偶像为中心的，那个就是罪。就是这样一个，就是这样一个定义，让我们看到，我给大家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是在约翰一书里面所有的这样一个定义，应该是在那么我们在自己的那个悖逆当中，不在神里面的时候，不法的事情，那个就是罪。那么那个罪并不是从摩西的律法开始，在摩西之前，我们就已经像亚当一样犯罪。当神吩咐亚当和夏娃不能够吃园中那棵树的果子的时候，亚当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要么是贪婪，要么是像诱惑，要么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原因。后来我看到一本书，有一个原因让我觉得非常的新颖的一个角度是什么呢？他说园中的那个果子就代表是投身的，代表是出熟的，代表是好像我们要奉献给神的投身的羊，地里面投产的果子。那那个就是代表神是掌权的，也就是说在这个伊甸园里面，神是掌权的。那么在那样的状况当中，亚当若是吃了那个果子，就相当于公然的宣称我不要神来掌权。这个 物品我要据为己有，这个主权应该在我的身上。也就是说，我不要神在我生命当中做王，我要做王。这就是罪。当我们违反神的法，违反神的规则的时候，那就是罪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前的我们就像亚当一样，我们想要自己做主，我们想要自己做王。做王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死。然而，好消息来了，这个新的王来了。新的王不再是我们从前的自己，新的王是什么呢？这一个从摩西到耶稣的改变，从摩西律法对我们的这样一个彰显的罪来说，我顺便提一下哈，摩西的律法它本身没有什么问题。当我们在这里说律法作王或者罪作王或者死作王的时候，并不是讲这个摩西的律法有什么样的坏处哈，而是说摩西的律法彰显了我们的坏处。律法一来的时候，就彰显出我们的罪来。在这里面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哈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，律法来临之前呢，罪好像都还不算是罪，律法来了之后呢，就定义了我们的罪，就让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的罪。我们的罪其实早就已经存在。那么从现在所讲的是什么呢？从摩西到耶稣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把我们从这个死和过犯，从罪当中拯救出来，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顺服他，再一次的来知道这个恩典的另外一个特点。所以我们刚才说恩典的第一个特点，我们知道它是新的，我们改换一新的人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这个人是新造的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过去作王的，过去作王的那些罪，那些过犯，那些诱惑，那些悖逆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不再是那个人，这个恩典是新的。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恩典是给我们带来祝福和永生的。因着一个人的悖逆和过犯，我们都被圈在那个罪孽当中，都成了罪人，是配得神的审判的。但是因着一个人的顺服，因着耶稣基督来顶替我们罪的缘故，因着他顺服神，因着他来赐给我们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恩典的祝福和永生。那我们现在看到恩典的第三个特点，这个恩典是需要进入的。我们进入这个恩典是要让他来做王的，让这个施恩的主耶稣基督来做王的，让恩典来借着义来做王的。感谢主，当我们服在一个王权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这个王他是有他的命令，他有他的做事的方式，他当然有他的祝福，但他的祝福是按照他的方式他得到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，我们真正是站在这个恩典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一方面期盼王福，我们想要领受王福，但是怎么样才可以领受得到？耶稣基督今天把我们拯救出来，他有一个呼召，有一个使命，他让我们来继续的信靠他，继续听从他的命令。而且当你想到有一个王的时候，在这个法律当中，他有他的份，是他要得，在他所统管的子民当中是有他们的责任的。大家知道有一次这个有人来试探耶稣，就说这个税钱要不要交。我们现在是新的王国的人，在这个旧的王国当中，在罗马政府的这个统治之下，我们究竟要不要交税款？那么耶稣怎么回答他呢？耶稣说，你把你的这个银钱拿出来看一看，那上面是谁的头像呢？是凯撒的头像。那耶稣说什么呢？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就归给神。那他言下之意是什么呢？你在这个在这个王国里面，你就按这个王国的来做事情，他要收税，这个钱是他的，你就交给他。 但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你拿什么来奉献给神？感谢神，今天我们可以把自己奉献给神。当我们奉献自己的这个金钱、时间、才干和各样的资源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这一切都是我们由恩着恩典领受来的。我们只不过是把神、把王赐给我们的这些来献给神而已。当我们这样去奉献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神对我们的福分就源源不断。就像耶稣就像这个耶稣所夸奖的那样，就是说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，并且也像这个旧约里面所提醒我们的一样，他说你要拿这个来试试我，当你按照神的规则来向他服侍、向他敬拜、向他奉献的时候，他说看我是不是要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，甚至让你无处可容。这都是恩典。当我们看到这个恩典从最开始，它是代替我们的过犯，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可以与神的关系和好，被他所称义。最开始，这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，这是事实上面的我们称义的一个点。但是他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发现我们并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，我们有了新的恩典之后，我们要来适应它，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适应它。越来越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会产生感恩而不是抱怨；碰到成就的时候，我们会产生感恩而不是自夸；碰到各样的这个环境的时候，我们是感恩。我们知道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神他带领我们，这个恩典给我们祝福，但是同时他也是来做王的。面对王，我们做什么？你就是听从王的命，我们奉献王的份。求主继续的祝福带领我们，使我们内心有这样的温柔、谦卑、顺服的心，来进入到他的恩典当中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来谢谢你，因为恩典都是从你而来，律法是借着你的仆人摩西而传的，但是恩典和真理是透过耶稣基督而来的。因着亚当的犯罪，我们都死在过犯当中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，我们都活过来。你赐给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，让我们发现我们生命当中有了新的王，我们不再是自己做王了，我们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。当我们来听从，当我们来顺服，当我们来感恩的时候，是何等的喜乐。并且你的应许要给我们更大的祝福，更大的恩典，这是何等的这样一个让人欢心的景象。求主就让这个欢心的景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实现，让我们不断的经历到你的信实，经历到你的新的恩典，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。感谢主，让我们进入到这个恩典当中，你来做王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